在当中做工。哦，主，孩子说的不清楚、不明白，主你自己来补上。主，你就让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感恩祷告，奉主圣名求。Amen。
好，谢谢。传道书第五课，除了之前有一些 material， 然后这些 PPT 到时候都会下午 PDF 寄给大家，所以大家可能不用抄，你可以专心的听。也参考一些像吴宪章老师的一些注释书等等。那在今天的一些presentation 的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分段二十节里头，大概有两大的主题。第一个是有关敬虔的，不知道有谁在家里有先读过今天的经文？我自己啊 ，Grace 长老。然后第二段是八节到二十节有关财富的。其实今天的这些经文这个内容哦，跟我们平常的生活很紧密的联系，所以其实今天我也会放很多的一个应用，在当中我们来彼此来分享，一起在主的话里头来学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经文里头有讲到脚，你要谨慎的脚步，你去敬拜神，你要有耳朵，要去听，要去服从，重要是听命胜于献祭。不是只是一个敬拜的形式、献祭的形式，更重要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哦。然后口、心、手，那待会我们会比较低调就去看。然后他的一个结论在一到七节，重要的是一个要能够敬畏神、敬畏上帝，有一颗敬畏的心。前面的我们的这个手脚、心灵等等的，你就容易去对准、对焦到神的那样的一个高度哦。在第八节开始到第二十节，这边中间五到九节有讲到贪官污吏那些穷人在那个时候受到一些欺压，然后这个官官相护，然后导致大部分的百姓受到很多逼迫。那当然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可能也有待会会分享。然后另外十到二十节的话，针对财富的虚空。针对财富，我们的可能财富观啦，还是说在一个财富的虚空下面，有列举了三个原因，两个祸患，一个下场。其实整个的一个结论，十到二十节是享受所有，知足常乐，我们才能够在神的一个恩赐恩典里头没有白白浪费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生。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五章一到七节，看不见后面的话你可以把圣经打开来看。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你到神的
脚步，
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他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言，因他所以你就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前做的？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所以一到七节这边有提到一个从我们人的一个态度哦，其实我们要能够从心里头去认罪，要能够去敬畏神，能够谨慎恭敬。这在圣经里头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在扫罗这个撒母耳上，扫罗十五章二十二节很熟悉的经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时候呢，扫罗他去打仗回来了，然后他当然他很撒母耳去看他，他就跟撒母耳说 哦，耶和华的命令我都已经遵守。嗯，感觉他的这个口气还是蛮自大的，而且他也蛮自豪的，就是说我都守住了。但撒母耳就听到了那边有牛啊、羊啊在那边叫，大家可能很熟悉，就发觉这扫罗实际上是什么自欺欺人。因为撒母耳就跟他讲，就是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你去打败那些亚玛利人呢，你必须要把他灭绝尽尽。但是显然扫罗并没有这样子说，但他接下去怎么去反应他呢？他回答就是说，这是百姓哦，不是他，是百姓在当灭的物当中又取了，又留下了最好的，为怎么样要献给耶和，希望回到基甲献给神，所以他还找借口要不断的去变。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讲，就是说，就是这句话，这个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话，是要从心里头开始。另外，我们在创世纪里头，像该隐，该隐大家都很熟悉，他跟亚伯的这个事情，还有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七到九节，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了我，心却远离了我。这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也提到，就是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拜他必须用心灵诚实去拜他，用心灵诚实去拜他。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也提到了，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不是诚心敬拜，那是愚昧人。所以我们要区别愚昧人跟一个敬虔的人，一个心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态度。那再提到祷告，刚才经文里头提到祷告，经文有说到这个心急发言，多言多语，所以他要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敬畏顺服，要言语寡少。很熟悉的在摩西，在民数记十二章十三节，摩西为他的姐姐米利安来做祷告。那时候呢，米利安跟他还有亚伦哥哥，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呢，他就毁谤他，他觉得说跟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只跟摩西说话？你看这种嫉妒的心就出来了，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话？结果耶和华让米利安他长了大麻风，那摩西只用六个字为他祷告，就是这边神啊，求你医治他啊。所以说祷告有时候其实神是鉴察我们的心的，我们用心理诚实去敬拜他，我们也把祷告就很坦然的去跟神来做说明。还有呢，在那个在这个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我都看不见了，禁止嘴唇啊，对，是有智慧的。所以说我们要管住我们的口，在今天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像说神是在天上，经文说到神在天上，你在地下。那神在天上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创造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在地下，因为我们是一个受造物，我们是一个受造物。其实在经文里头也非常的突出神他的一个超越性，他一个超越性。虽然在很多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神是大能的，他在天上地下都是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传道书里头特别提到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是要让我们这些在地上的这些受造物呢，你要能够更谦卑的 来面对神。马丁路德也说到说，我们不要问在地上我们是什么，我们这群受造物我们在地上是什么，我们要问的是在天国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什么。所以说要把一颗心来面对神，不只是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态度里头能够真心的去敬畏真神。所以说为什么马太福音六章七节会说到，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这也是在五章三节里头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在二章三三节那边也有讲到， 日日忧患，劳苦愁烦。那下一句有人记得吗？下一句是夜间心也不安。其实这两边有点对应，有点对应。在二章三节，你日日忧患，劳苦愁烦，你夜间也睡不好。就好像这边五章三节的事物多，你也做梦；言语多，更显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愚昧，自己的一个愚昧。然后在诚实一到七节这边还有提到一个诚实，就是说耶和华他那时候，其实我们提到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耶和华他打胜仗回来，他非常夸口的，他这显然是没有经过他的大脑，他就觉得他就对神夸口，就是说我回到这个米斯巴家里头，然后看到第一个啊，我就要把他献祭给神。你在想说这为什么做一个父亲也好，或是做一个 leader， 你会讲这样的话？但是他没有想到回到家第一个看到是他独生的一个爱女，他的女儿。那按照那个 promise， 他的那个承诺，他必须要把它献出来。那我们想想看，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完真的，那是真的背到山上去拿出柴刀要砍，这是完真的。所以说当耶和华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就是说有时候你对神许愿，你这个是完真的，神是检查我们的心，所以千万不要像耶和华。当然之后耶和华他的女儿他也愿意顺服，他愿意两个月时间，然后去单独在一起之后，他希望能够帮他父亲来还这个愿。只是圣经没有讲出他后来是不是用燔祭用流血来还愿，但是他至少他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啊，这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做祷告。那哈拿的祷告大家就更熟悉了。哈拿祷告在撒母耳上一章十一节，他许愿，他因为他没有小孩，他许愿，假如神啊，你赐我一个小孩之后，我要把他献出来，终身归于耶和华。其实就像拿细耳人一样，他是不用剃头刀啊来剃他的头。所以在哈拿祷告里头，后来他怎么样？他就把小孩就很心甘乐意的一个奉献出来。但我们熟悉哈拿祷告的那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想到，就是说那时候你要想想看。那时候的祭司以利，那以利他本身也是士师。你看以利家那时候呢，并不是这么，不是像 Stanford 这么好的一个祭司学院。你发现他两个小孩自己都教不太好，那两个小孩这个祭司不成才，然后又乱拿叉子就去有肉就去叉这个样子。所以你当一个妈妈，你要把小孩奉献出来，到这个门下里头，当然是奉献给，主要是奉献给神。那神也让撒母耳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服事的一个仆人。但是你看那个妈妈的祷告，她本身要多大的一个信心，想说那个师父把那两个小孩教的都还不见得那么成才哦。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敬虔人，你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然后。所以最重要是我们做一个愚昧人的话，是目中无己，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一个软弱，你刚强在哪里，还甚至你目中无人，你没有办法看到弟兄姐妹，你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更重要在这边经文教导我们，是你目中无神，你并没有看到一个神他一个大能，他的一个何等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你有气息，你能够服侍，你能够赞美神，你能够呼吸，我们就应该哈利路亚来感谢主哦。然后许愿最常我们在一般我们的人生当中碰到的，或是你听到或你参加的啊，有新婚的他就许愿啊，新郎跟新娘彼此这样子，或者是在牧师的面前啊，甚至拿结婚证，大家两个就是非常你爱我爱你。但是我们也知道现今的社会离婚率有多高，所以这个许愿连这个婚姻的誓词都感觉像是不是玩真的还玩假。当时是玩真的，在那刹那间讲说 I will I do 是真的，但是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携手走一生呢？啊，还有受洗的时候，我们那希望受洗这个是玩真的，对，受洗的时候你跟 这个牧师长老他问你，对，你要一生一世跟随主，永不偏离。然后，对，这是我们在一个属灵生命上面的一个重生哦。然后，当然又在法庭，我们按着圣经来要说实话，不做假见证。但是里面有多少见证？这个法庭上面说的是实话，是什么角度上面讲的一个话？那这个我们可能一般人就讲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那真的是交在神的手上，求神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巴不得我们就用有心灵跟诚实来面对创造我们的阿爸天父哦。然后接下去我们进到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跟第九节。你若在义审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居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他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爱受天地的供应。所以这边居高位的还有这个一个省通常就是指那在当时大批的百姓农民上面有很多的官吏的一个压迫，他横征暴敛。然后一个省呢，其实这边更广义的说是整个国家整个制度，这个整个 hierarchy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层出不穷的有这样的一个欺压哦。然后也表示了，就是说这个大官吃中官，中官吃小官，小官吃鱼肉百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参考吴宪章老师他的注释书，他就说到，其实有一些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这边的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以前有一些解经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上帝，因为比这个高，在更高，高到后头像上帝。但是其实传道书并没有说上帝介入这样的一个弊案的一个审判当中。当然，神是会审判的。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弊案，这样的一个这个欺压穷人的这个层级之高哦。高到真的是，其实好像就是查也查不下去，后面还有更高的。好像以前台湾有贪污的弊案，就觉得这个再查下去会怎么，是动摇国本这个样子。所以说，基本上整个当时的社会，整个连在上的君王都是有这样一个贪污，然后也是欺压老百姓的一个状况。所以下面也提到，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不要因此诧异啊！这几个 keyword 把它拉出来，其实大家可能看到这边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有些解经上面在讲，就是说，肯定这个所罗门王当时也不是赞成废除这样的制度。你废除了之后变成无政府状态，他本身是一个他本身是一个君王。比较合理的解释，或许说，假如今天君王能够分担这个耕田劳动，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好像我们大家可能知道，以前古时候中国的皇帝可能在春耕的时候会象征去撒个种子，然后就表示我亲政爱民，还是表示我这个大家这个春耕的时候全国老百姓好好努力去耕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假如说做上的君王，他能够建立一个制度，能够确保这样在下面耕种的这些广大老百姓不受欺压压迫，对于整个制度，对于整个当时的老百姓，对我们受造的人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好的。那在这方面，所以人在道德上要有所底线，在信仰上面要有所敬畏。这我就稍微回应到，可能上个礼拜大家微信，只要有用微信的，你可能微信刷屏了，看到国内最近有一个，这是在山东那边一个假疫苗的事件。那个张凯律师，他有在微信上分享，然后在一条船上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大概十多个小时以后，那微信号就被清掉了。其实这样的一个假疫苗的事件，让我们回想到，其实在89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 Merck 药厂 他其实在 中国在谈论的就是要把乙肝的一个疫苗能够怎么样给转到国内去，能够医治更多的人。但是那个专利的费用真的是太高了，后来他们很慷慨的很有爱人的心，他只用$700万，甚至更不，当然是不够成本价，也不够他那些 consultant 飞到国内去把这样的一个转移，以致好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这样的爱心被某一些工厂或是有一些为了盈利只看到利这个字，利益的利，然后以致就是说广大的百姓不能够深受其益而深受其害。但是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药厂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它在1945年的时候，其实二次大战才刚结束，日本其实有类似像国内这样一个状况，那时候呢他们有这种肺结核的一个流行，那因为 Merck 药厂它有一种专利，它就把这个链霉素的一个专利权，它也是无偿的很低价的就给到日本去生产，它就有一种去帮助这样的一些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其实这原因是人家问当时的老板 George Merck 乔治默克，他就解释就是说，其实发明这些药品其实是为了要救人，而不是为了要利润。当你一个企业能够是为了要去救人，其实这样的一个利润，神所赐的利润其实就随之而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以利益的利，以这个利益以金钱挂帅然后再做他的企业，还是有人是为了要救人的一个生命来做他的一个工作，能够容身一人。那我们再反看今天在国内，可能孩子他碰到疫苗，我们这个假疫苗之前有毒的奶粉，有幼稚园，其实上礼拜李长老分享的故事的那个台湾的那个案例，在上海上个月事实上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无业游民对社会不满，就在外国语学校这小学前面就杀了两个小孩，也是微信又刷屏。然后青年人呢我放这个校园贷，这个是也是去年的时候在深圳有人就花6000块，这学生花6000块人民币就借钱买个手机，没有多久他的欠债变成欠到100万，就那种高利贷滚啊，然后黑社会介入。然后中年人，我们在国内中年人这房高房价医疗割韭菜，这我才学到了割韭菜，你在股市崩盘的时候，对，你要离场等等。所以我们发觉孩子青年中年老年各个年纪，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阶段，你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假的事情，假的事件，假的药品。所以说在国内什么都假，除了把你生出来的妈是真的。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那觉得是很有趣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不只是这个样子，那个刚好陈丹青，其实最近微信也在刷屏，陈丹青先生他也这么说，一个社会有一个三大底线，你要有一个教育，因为教育好，你让穷苦人家人他有一个上升，有一个能够去改变他生活环境的一个条件，要有医疗，你医疗好的话，医疗不黑暗，这样的话大家对生命有一些起码最起码的一个尊重。但是找法律，第三点是法律，找法律不公正，那社会不良的一个现象就被压缩到最小最小最小，以致好像就变成一个人间的一个炼狱。所以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不同的地区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那我们有那样的一个心，你回来看传道书的时候就想，哦，几千年前其实神的一个话语就让我们更加警醒，其实做一个受造的人，你在你的行为处事，你正是今天你是开公司的，你在职场上面都要能够更敬畏神，然后来荣耀神哦。接下去是第二个主题，10章到17节，有关财富的虚空。财富的虚空，跟大家可能比较更多的连接在一起，因为大家可能今天已经不在国内，你现在在美国生活，但是美国尤其在硅谷也是一个这个追逐利益的地方，华尔街追逐利益的地方。那我们一块来读10节到17节的经文好吗？来，
贪爱
银子的
不应得银子之福，贪爱财物的也不应得银子之福，这也是虚空。 祸福连连，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也不贪而已。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如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一株大火花，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丰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们这一班的平均年龄应该是比我们礼拜六晚上第三堂那群年轻人稍微大一些。我们人生走过的道路，可能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财富的虚空的体验会比较深刻一点。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或者今年初，我们在第三堂也分享这个基督徒的财富观。对于这群年轻人，他们就说好像我们的一些在经文里面的一个教导，对他们在日常生活，由于他们现在湾区大家也知道这个房价这么高，他们房租又这么高，工资这样子，所以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哦。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财富的空虚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在这些经文里头，他谈到了贪财不知足，消耗也增加，不得睡好觉。其实把它 summer 出来，在前面有三个原因。其实大家也看得到，贪财不知足，有时候其实在现实你在新闻也看到，有些有钱的人他要赚更多的钱，其实有时候你不能说他是一种病，但是他可能变成一种瘾，他是一种瘾，他希望能够继续累积，他可能就是在那个 number 在那些数字上面看到不断的多，然后他就觉得其实就像立早之前分享，有些真的你几辈子也花不完，但是他就觉得这样，我要不断的，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就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积累，以致甚至有些人失去了健康。那我觉得在这上面要有一些度，待会儿有一些分享，有些年轻人呢，在这上面，当然就是说，我现在是你们是人生的好几桶金，对，那我要累积人生第一桶金的时候，我肯定要努力一点。所以我们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在北京的 CBD， 在你在上海陆家嘴，在香港啊，你在中环就看到很多。我们有那时候加班，凌晨出来，下面的士都排着一排计程车这样的。哎，奇怪，为什么师傅你知道在这边排车？他说我都知道这几栋楼，我可以跟你点，就是北京这几栋楼，就是三更半夜凌晨两三点都有人在那边加班的，那些都是不要死的这些年轻人。那当然，因为年轻人你在工作，但是有时候在社会整个一个竞争，他必须加班加点，加班加点到连那个专门跑夜班的这个夜班的师傅都知道说哪几栋楼是有一些那个加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到回家睡个觉洗个澡，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又回到公司继续开会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其实有很多人为了他不是说为了贪财，但是他在那个时间阶段可能就是非常专注在能够在社会上能够立足哦。那还有就是说消耗也增加，坦白讲就是说当我们财富增加的时候，你房子就慢慢换大一点，你车子也换好一点，那你当然你的消耗你可能也需要有一个会计师，你要有律师，你要各方面专业的人员帮你来打理。在国内你可能家里好几个不同的小保姆，然后也有司机在帮你做打理，所以很显然你消耗也增加。正如同有些经文里头讲的，假如说你像那个时代，你不只是你奴婢增加了，你的牛群羊群，你各种牧羊人你也增加了，所以说其实你的 cost， 你的 expense 都会增加的，然后不得睡好觉。这个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就是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的，并不加上忧虑。假如这个福是来自于耶和华的 哦，主，我们带领我们有一颗平安的心，能够在他里面安息。刚才也提到说那些加班加点的，假如说他能够在礼拜天你有个调整，你能够安静安息，那可能也是一个调整。就像创世纪神造我们的时候，神自己本身都是工作六天，在礼拜天能够安息。然后当我们看到今天硅谷，像我们在礼拜六晚上的我们小组有些在 Facebook 上班，甚至只是 intern， 他博士最后一年来到我们这边在实习，基本上是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每天晚上到一两点钟，然后他完成结束之后，他才发微信出来，就是说他今天的一年读经一次他读完了。所以他真的在这三个月实习的过程当中，就希望拿到一个 return offer， 明年他博士毕业拿到学位，能够回到湾区来工作。所以你看到真的是，假如各位到了这个年纪能够睡好觉，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祝福，这是神的一个祝福。对比这些年轻人的话，我们也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个祷告跟祝福，求神赐给他们有智慧，要也注意身体哦，也注意身体。然后下面经文里头还提到两个祸患，怎么说？因为你挣来的钱，钱财无定，欲祸消灭。你可能有天灾，有疾病，对，有些人挣钱挣很多，但是一下子一个检查出来得到什么，然后就回天家了，就走了。所以真的是，成的也是耶和华的赏赐，但是假如说今天收取的，坦白讲也都是在神的一个手里头，最终的一个下场，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假如说有些人钱多到一个程度，你在那边担心忧愁害怕，那可能也不是神的一个祝福。那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每个人的容忍度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像家里头假如说我父亲去投资股票，那就算是亚洲金融风暴他也睡得很好，但是我妈妈只要股票跌一点他就睡不着觉。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两个人，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心，每个人的这个脚步是不一样的，神的创造也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要，就是说假如说你夫妻两个之间，你要彼此的去配搭，彼此去磨合。其实传道书这边讲的这样的一个财富的虚空，有一个预言讲得很好，我跟大家分享，我把它形容是好像狐狸版的传道书。怎么说呢？有一只狐狸，它经过一个葡萄园，它看到葡萄里面长得很好，但是那都有篱笆围着，它进不去。走了三圈，好不容易发到一个小洞，它想说，那我就可以钻进去吃这些葡萄。但它发现它肚子太大，进不去，所以它必须要在外面。好，我就一定要进去，我要怎么样呢？我要节食三天，我就禁食三天，把肚子消了，我就可以钻进去。好，进去之后呢，大家可以想象，它进去狂吃狂喝三天，然后肚子就大了，然后呢，出不来了。出不来之后，它又必须要里面再禁食三天，瘦了才能够再钻出来。那钻出来之后，你看这个狐狸他怎么说？狐狸版的传道书，他叫葡萄园啊，你是美，你的果实也甜，但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对不对？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对，那下场就是我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对。所以你看，连这个狐狸这个小畜生，他都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人生啊，走上50、60、70，你慢慢的就能够了解到这种财富的虚空啊，对我们生命上面的有什么的意义哦。然后接下来举几个例子，在现实上。这是以前希腊船王欧纳西斯，他的女儿，等那个年代以前，大家国内知道美国的总统肯尼迪，然后他的遗孀贾桂琳怀是嫁给欧纳西斯，然后他们家是希腊船王，很多钱，他女儿也很年轻，二十七八岁，他就继承了家里20亿，当时的20亿美金的一个家财，但是他4次结婚也都不顺利，但是。他讲的一句话，因为有钱人讲的话，他就说金钱买不到快乐，我的家族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实连他的女儿也婚姻也不幸福。对有钱人讲，他说金钱买不到快乐，像我们这种钱没有很多，我讲说金钱买不到快乐，没有那么多说服感。对，所以我们就引用这有钱人，但是他后来自杀了，很年轻，他38岁，就查不到原因，但一般来讲他是自杀，就身亡，所以留下一大堆 他也花不掉的，这银行户头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财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啊，现在巴菲特他也提到说，金钱不会让我们幸福，幸福的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是否活在爱的关系里。这是搞投资的，现在当下还是非常活跃在整个金融市场里头的。那既然是做投资的，他也说到的，人生就好像一个账簿，你有这个账簿 credit 跟 debit， 很重要，就是说你在这个人生账户里头，你要去记录的是什么？是你爱人家多少，你给出多少，还有说人家给你多少，你要记得这样子，因为这是这样你给出你得到的这样爱。那这是真的是人生的一种成就，因为这些钱他也带不走，他就算他现在有几百亿、几千亿的一个资产，他是带不走的。真正的爱是什么？是你要能够被爱，也能够有亲友给你的爱，或是像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我们就像一家人这样的一个爱，这种平安喜乐是钱所买不到的哦。那这边也提到说，钱是可以怎么样？钱可以买到房屋，但钱没有办法买到家庭。我觉得蛮深刻的一句话，钱可以买到婚姻，但你买不到爱情；钱可以买到补品，买不到健康。我们年纪大一点，要吃 more free 的就会有感动，对。然后钱可以买到职位，但你买不到尊敬；钱能够买到书籍，你买不到智慧；钱能够买到朋友，但你买不到真正的友谊；你买得到钟表，买到这个钟表，但是你买不到时间。上了一定年纪，你觉得这个时间你要更谨慎去规划。钱能够买得到仓库，你有一个 storage， 你有一个很大的 garage， 但你买不到真正心里头的满足。所以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有很多这种，你钱有些是买得到，有些可能并不是钱能够买到的，但是你却是真正的一种富足。就像五章十节这边，刚才我们读经文有提到的，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到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哦。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这比较最近，这是去年，也是一位，这叫 Charles Murphy， 他也哈佛大学毕业，然后也在哥伦比亚，然后在华尔街的投资者，他好几千万的一个资产，在纽约住的很大的房，但是他就是想不开，他自杀留下来的遗言是什么？因为他害怕他的财富失去。对比很多人，这个普罗大众来讲，他可能已经是金字塔上面很顶端的，相对顶端的。然后他也能够帮他老板度过整个在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也是很有能力、很聪明。但是不管周围人怎么样劝他、要帮助他、心理医生要去辅导他，他这样的忧郁症，但是他就是跳楼自杀，他想不开。即使所以钱能够买到的真是有限，所以一位神学家巴克，他在《软弱之道》这本书里头，他就有提到说，金钱让人着魔，拥有越多呢，就越想拥有更多，越想靠它来开路呢，也越舍不得失去它。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以致假如说你不能够把这个身外之物，这个钱，当然金钱财富还是很重要，但是你假如说把你的生命完全寄托在这个数字上面，这个金钱上面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瑕疵，而不是成为一种祝福，不是一种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么多，但难道圣经里面是反对财富吗？当然也有经文里面，就像说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在马太福音，都有一些这个有钱的当时的这些富人好像忧忧愁的走了，然后耶稣也说这些有钱人，他就告诉你，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都还容易。所以难道圣经里头对有钱人、对这些有财富人就负面教训特别多吗？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还有更多的这些有钱的财主，他们对为神都做了一些美好的见证。亚伯拉罕、以撒、所罗门、波阿斯、撒该啊，路加福音的撒该、亚玛利大的约瑟，就是那个耶稣帮去收耶稣的尸体，然后去帮他埋葬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超过2350节的经文都是讲有关财富的。好的哦，有这么多啊，因为 财富、金钱跟我们这些受造人，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都会息息相关。所以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跟财富观是很重要，而且是牵动你我的心，你才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更荣耀神在你一般的一个生活当中哦。然后基督徒对财富应该有的认识，下面有总结两张的 slide， 就是说一个我们的财富是从神而来的，在传道书也讲到5:19说神赐人资财丰富，然后你们要将那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其实神对我们的财富观，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教导。我也分享一下，这个神赐我们财富，然后我当初是念的是精算，89年来美国留学，念是保险精算，所以这我为什么对1992年 Hurricane Andrew 非常有印象？可能那时候有些人已经在美国，在那个时候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Hurricane， 但是到了后来隔了13年以后，后来 Katrina 又把这个给毙掉了，所以那时候这个 Hurricane 这样走过来，因为那时候我在念精算，在财产险公司，在 Property and Casualty 财产险公司在做实习。实习的话就是在算这些巨灾的一个 loss 有多大。那时候呢，整个下来美国整个东南它的损失，对保险公司来讲损失超过当时的金额将近27个 billion。 所以说那时候他精算师 是用统计用数学的方法去建模去算啊，不是算命的，所以说飓风会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样一下损失了这么多钱，很多保险公司都亏钱，虽然有再保公司去做承担，但是那时候我们的 headcount 就 freeze， 所以说毕业之后基本上你也是找不到工作，所以想说哎，念精算不是到美国比较好找工作吗？那你怎么念完精算之后就这么一个飓风一个 hurricane 完之后就是这个门庭若市，就转成什么，就完全这个代价而沽。所以神可以给你财富，神也可以一下子就取走你的财富。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找工作，我跟我太太在找工作的时候就很 suffer 在一个就完全不是一个景况，就在那个飓风来之前跟之后，8月多了，5月底毕业了，开始本来是有 offer， 本来有 interview 的，接下来全部都就停掉了。所以当然我也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现在我们在安慰我们在硅谷这些 young professional 来从各个地方毕业拿了 PhD 来硅谷找工作，他找不到工作，面试 Google 又被拒掉了，在刷题，然后要到 Facebook 去，我们能够去安慰他，因为我们曾经走过那样的一个路子，我们知道那种心情是不容易的，你什么事情都不确定，你有家庭，我们甚至碰到有弟兄姐妹他还有小孩，他可能房子都买好了，但是你遇到 lay off，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必须要去倚靠神来经历哦。那另外一个基督徒对财富还有一个认识，不要忧虑，因为这跟经文读过，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还有这个财富是什么？是不可靠。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相关的经文都在上头，那可能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再读，但是大家看到今天下午我们发出去这样的一个经文，大家可以在下个礼拜有空你继续 去读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个经文。所以生命胜于财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还有一个勿积财在地，要积财在天，这段经文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后来我有6年时间在上海工作，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时候其实也能够感动我跟我们家姐妹乐谷能够一起出来，现在在神学院来装备。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位姐妹，她大概已经在上海工作了超过30年，她8几年的时候就从纽约然后就到上海去。你说她是工作 actually 他根本就是在传福音，因为你发觉他从来没有在他办公室里头，他都在外面，整天就是不去去浙江，就是安徽，去大上海，到江苏，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那个姐妹她服侍的心，她公司就交给她说，我交给耶和华。当然公司有一些人帮她在经营，但是神的祝福满满。她本来30年前可能开纺织业还可以，后来又开着开着，就到现在呢，基本上那些公司该收都要收，但是她现在就靠那些房租。上海的几十套房，他就可以供应他能够在服事上面，他有这样一个奉献的恩赐。然后每次我们碰到这种福音的聚会，有关复活节或是圣诞节，他都是整个饭店把它包下来，三十几桌的福音朋友，然后就请台北基督之家，也有我们湾区这边的牧者过去证道，去福音布道。你就看到那样一个服事的生命，然后他全然的一个摆上。所以他最常挂在嘴上，就我，他说他基本上他叫我小 Kevin， 因为他儿子也叫 Kevin， 他说小 Kevin， 真的积财在地上这些钱就都带不走，能够花，现在他花的速度都没有他进账的速度来得快，但是他还是这么摆上，就为神做工，现在已经70出头了，上个月回去上海也有去看他，就感觉哎，他那服事的生命还是这么激励人心。当我们有一位能够带动大家的，不管是宣教士或是神的仆人使女，在我们的当中，其实是很激励我们在服事上面能够有一颗更摆上的心，然后能够跟他学习。所以看他那样的一个体力，每天跑，甚至就是跑到那个带着弟兄姐妹到殡仪馆去做安息礼拜，去那边唱诗歌，然后因为唱的诗歌。因为国内很少，哎呦，还有人这样子举办这么喜乐，能够来办丧礼的，就有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就到他家庭小组，就这样信主，或是说我们在这边碰到的一些硅谷的青年，他们的爸妈都还在国内。假如在上海的话，因为爸妈可能在医院要去探访，需要有人去关怀，他马上我们给他一个微信，他马上就跑过去，就说：“哎，他爸妈截肢了。”你跟他女儿讲说：“哇。”对，我神做工，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一见第一面就决志，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负担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放在心里头，然后能够为主多做一点工哦。还有，我们当有财富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啊，不只是说我们主内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在社会上面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其实这边这个例子就是在以利亚那时候他需要帮忙，那个寡妇大家可能也很熟悉，那个寡妇其实他也没有什么资产，但是耶和华就这样一个感动跟他说，你就供养这个以利亚，以致以利亚跟那个寡妇还有他们家小孩，他在那边吃，他在那边喝，吃了许多，用了许多，但是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是神一种丰富的供应。当我们在生活上，在我们在事业里头，或者说在我们在工作里头能够容神益人的时候，神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源源不断的，他能够来丰富你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小孩，甚至后来这个妈妈他所生的那个小孩呢，生病了，以利亚也能够让他复活，也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来回报他。然后当然要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哦。右边那个是上次我在第三堂讲到的时候用到的，就是说，其实受洗的时候，那个牧师跟那个要受洗的人说。待会受洗压到水里头，这个受浸礼，你什么事情都要交给神了。结果受洗之后，他把钱包留在上面，我全身心灵都可以交给神，但是我心里头可能还有这个，那这是个笑话，一个卡通。我心里头还有一个小钱包，这个神啊，你我外面的事你管，这个小钱包，这个小账册，我自己来做主。所以这个只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啊，对年轻人，对我们大家，对我自己。好，最后面还有一个第18节到20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我所见为美的，
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是我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本，神赐人财富。是他的一世用， 能取自己的份，在牢笼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多思念自己的圣的念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是的，所以我们要喜乐的过每一天啊、在整个传道书后来在总结的时候，虽然经过我们当然不见得经过有这种整个政治制度或者社会的一个不公不义，我们刚才在前面第八及九节说到，然后在后面这个财富的虚空之后呢，我们要能够喜乐的过一天，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而且喜乐是神所赐福的，他要我们能够在主里头能够喜乐，然后他赐我们的资财，我们在资财里头能够欢喜快乐，我们当我们去帮助人，当我们能够奉献，那也是一种恩典，也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喜乐。我这边也说到，刚才也举例到很多现在年轻人在硅谷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可以说等于是不工作不休息，熬夜不睡觉，吃喝无度，然后有点什么，这个是养病的一种逻辑，因为他无病就变有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也有我们第三堂的年轻弟兄，他找工作好到 Facebook 来了，然后老婆还没有过来，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老婆从纽约过来看他，已经胖得不像话，因为公司公吃嘛，免费三餐这么吃，就一下养的就变胖了。然后呢，那可能睡眠又不足，所以你的这种虚胖，身体可能又虚冷，所以我觉得在关怀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真的是要对他们多多提醒，因为这个到我们这把年纪就知道说，这个很多健康的要非常非常重要，要特别小心。还有得喜乐的秘诀是在主里头，要靠主才能够真正喜乐，能够以神为乐。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富翁，那他有钱，就像我们前面传道书所讲，但是他不能够喜乐的出来，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怎么建议他呢？你假如说能够花个21天，你去海边去躺着，去晒太阳，去 relax， 他讲，那我去搭 cruise 也是一种方式，对，我去休息，当然半信半疑之间，你要有能够相信，你去试试看。就他21天真的能够充分休息之后，发觉好像我的忧郁症，好像我那种心中的劳苦愁烦会好一点。然后医生又给他第二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懂得付出。怎么付出？你在沙滩上面看到那些贝壳，抓到的小鱼，你再怎么再把它丢回海里头去，那是一种给出去，就好像我们在教会服侍。你在外面做一些 volunteer 的工作，你能够给出去，你能够给出去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把自己的压力给出去，其实你把你爱给出去的时候，是有一种很好的一种生命连结。最后呢，那个医生又教他说，你要能够不只是释放，你还要能够你有什么不满，你在沙滩上面可以写字，你把你的怨言写在上头，你发觉那个浪潮来的时候，就冲走了，就洗掉了。当然不管是夫妻之间的啦，还是工作之间啦，方方面面这种压力，你只要有这种不满，你这样写，没想到这个富翁就经过这个三个阶段，他发觉真的是你要能够回到这样一个喜乐心，并不是这么的困难，不是这么困难，只要你能够交托，你能够释放，你能够卸下，你能够实实在在的放下，这样子你才能够在神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把它圈起来，知足常乐，而且得喜乐的一个秘诀是要依靠主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能够以主为乐。还有喜乐是一种选择，喜乐你不用等明天，喜乐你可以在当下，你依靠神，你一个祷告，把自己一颗喜乐的心交给神，这样子你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当中要欢喜，要高兴，要欢喜。还以救恩为乐，不要在乎环境，因为环境是会变的，高山低谷都是会变的。我们在这当中可能会 suffer 在各式各样，或者说我们有亲人， 他健康上面 有问题，或是说我们有认识人他在经济上面有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能够帮他祷告，我们求神安慰他的心，有一颗平静的心。因为有时候当我们代祷信这么多，代祷事项这么多，但是我们当地的专家医生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肯定不是用医疗这样的一个专业来帮我们弟兄姐妹做祷告，而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有一颗平静的心，请求神来施恩典哦。然后喜乐见证信仰，在信仰当中，我们能够常常喜乐，能够不住的祷告，能够凡事谢恩，这样子你才能够活出来，把你的生命的见证带人信主。今天我们带人信主，也不是说我特别懂这个三福啊、四律啊、福音桥哦，不，而是我们有一颗服事的心，而是有一颗我们愿意付出的心，然后去跟人家去分享，去带出来。所以就像说清晨起来，你有气息，你有呼吸，我们就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带领我们哦。最后面还有耶和华所赐的富足呢，不只是金钱，在金钱以外还有很多的财富。这个广义的财富，奥古斯丁说到说，神所赐的丰富没有一样是可以用钱买到的。然后保罗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其实那是一种真的丰富，不只是我们银行账户里面这些数字。更重要的一个总结，像我们有爱心，我们有智慧，你在生命中就不会缺乏，你能够有同在，能够去帮助人家，你不会忧虑，有神的同在，你能够去安慰人，能够鼓励人，你就不丧胆，你能够有一颗信实的喜乐的心，你就能够不悲伤，能够有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里头，你不会觉得，不会感觉到失落，还有你有盼望，你有忍耐，你就不会害怕。所以这是一个活在主里头，活在神的一个命定里头啊，你能够给出来，能够活出去的。另外还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到时候 email 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家里思考。我这边再分享一个见证，或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施运道，美国的一个神学家，他所分享。他在讲到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牧师，他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所以说他隔几天要去主持一个安息礼拜。他主持一个安息礼拜呢，他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西装，他就到二手西装店里头去买一个西装，就看到一个，就是他能够穿的刚刚好，而且跟全新一样，价钱可能就十分之一，便宜到令人讶异。二话不说，试穿没问题，他就结账就出去了。快到家的时候就发觉不对，这便宜的有点太离谱，就还是回去问一下那个店老板，就是说，这为什么那么便宜？店老板有点尴尬，但是既然你是牧师，我跟你说实话，这个是人家做完前面上个月有人做完安息礼拜，就把衣服给脱下来，然后换一个比较便宜的去火化了这样子。然后我们拿当然有帮你消毒，消毒完之后我们过来这边卖这样子。那牧师觉得这不太好吧，这个东西，但是蛮便宜的，也蛮实际的。那我祷告洁净一下，反正我也穿着可以用就好了，这样子。他又欢欢喜喜回家，欢欢喜喜回家。过两天，在那个安息礼拜的，他要去正道，他上去之后发觉躺在那边的棺材里头那个弟兄穿的跟他一模一样的衣服，他刹那间不知道讲什么，不只是款式，就一模一样，就尺寸一模一样。然后他紧张，他手就想要放进来，就是像我都没有口袋，放进来，他发觉是没有口袋的，换这边。这边也没有口袋，他就感觉到这是唯一的不一样。死人的那套西装不需要口袋，因为他不用放钱，不用放钱包，不用放手机，带不了回天家的，懂吗？对，所以我觉得，看到那样子，真的是什么叫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有很多经文就教导我们说，真的是空空的来，你空空的去。但是其实你碰到这样的一个例子里头，就真的是。真的，你什么也带不走。我要这么多口袋，其实 回天家的时候，你的衣服这个口袋都是缝上去缝死的。对，好，感谢神，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最后还有一首诗歌，其实大家回去可以唱 ，YouTube 上也有，大家也很熟悉的《我宁愿有耶稣》。那愿意这样的一个课程对大家有造就。然后很重要一点，下礼拜大家千万不要来啊，这边没有主日学。也没有供午餐。然后在8月12号的时候，等于下个礼拜，经节是6章1-12节，主题是财富与虚空。所以到那时候，我们会再继续开始上课。好，我们现在请立长老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弟兄姐妹。我稍微简单讲两句话，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哈。这个，因为今天时间